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五，首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前往圣母大殿祈祷，将蒙古之行托付于童真圣母。教宗方济各访问蒙古，将在大草原和蒙古包拥抱天主教会小羊站。教宗在周三公开接见要理讲授中赞扬圣女泰卡维达树立的传教榜样，赞许她在困境中坚韧不拔。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于8月31日至9月4日在蒙古国展开第43次国际牧灵访问。启程前一天，他前往罗马的圣母大殿，将这次访问托付于童真圣母。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证实了这一消息。公告中指出，8月30日下午，教宗方济各离开圣马尔大之家，来到罗马市区的圣母大殿。就如往常那样，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静默祈祷，将他在蒙古国展开的使徒之旅托付于圣母玛利亚。祈祷结束后，教宗返回梵蒂冈。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向新闻界介绍了教宗方济各即将展开的第43次国际牧灵访问行程，此行的中心是会晤当地的天主教会团体，在草原体育馆主持弥撒圣祭。这是一次穿越大草原的旅行，沿途中零零散散的蒙古包是当地居民游牧生活的象征，由木柱和毡墙搭建。这是一个热情和平的民族，具有多边主义的天职，而且注意照料环境。在这个国家，只有 0.02% 的人信奉天主教，隶属于1992年重生的小羊站。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如此概述教宗方济各的蒙古朝圣之旅。行程定于8月31日至9月4日，只在首都乌兰巴托进行。这是教宗方济各第43次使徒之旅，也是前往这个位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亚洲枢纽的首位教宗。布鲁尼表示，教宗的专机在前往和回程中都会越过中国领空，预计教宗会派发电报给习近平主席。在乌克兰战争的这一历史性时刻，蒙古的地理位置具有地缘政治的象征意义，这可能也反映在教宗9月1日向民政当局发表的讲话中。教宗此行的讲话共有五篇，全部用意大利语发表。布鲁尼阐明，教宗整个行程以会晤当地天主教会小团体及大约1500名信徒为中心。他说，教宗前往蒙古主要是向他们说话，向这个在人类生活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美好现实表达鼓励和希望的话语。 布鲁尼也回顾了这个教会的根源。尽管早在1200年就有与拉丁世界接触的记录，甚至成吉思汗的儿子与教宗伊诺增爵四世已有过书信往来。事实上，这个教会如今仍活出自己的根基。第一位主教的任命可以追溯到公元14世纪初。在随后的世纪，该地区的基督徒几乎越来越少，直到共产政权时期完全消失。自1992年以来，教会在蒙古重新被接纳，并受邀有其临在。在过去的30年里，传教士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教会注入新的活力。今天，这个教会小团体很活跃，圣座与蒙古国就关于当地基督徒活动的协议正在研究当中。教宗将于9月3日下午在草原体育馆主持弥撒圣祭，除了在蒙古的1500名信友外，临近几个国家的上千名信友也前去参礼，他们来自俄罗斯、中国、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及越南。此外，教宗将于同一天出席在匈奴剧院举行的大公运动及宗教交谈聚会。萨满教、神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和其他宗教的代表将参加这项活动。布鲁尼强调，这是蒙古人民数十年来和睦共处的标记，政府视察员和大学的代表也将参加这项会晤。对于一些记者提出的问题，即与藏传佛教代表的会晤可能会引起与中国关系的紧张，以及弥撒后与俄罗斯和中国信徒私下会面的可能性，布鲁尼表明目前没有安排私下会晤。他解释说，在大公运动及宗教交谈活动中将有所有的宗教团体。至于提到的邻国中国，圣座新闻室主任重申，教宗在上一次8月27日诵念三中经后的讲话表示，教宗说得很明确，他前去蒙古以喜悦和极大的敬意渴望这次相会，他的愿望是会晤那里的人民，此行就是去蒙古。在介绍教宗行程的细节时，布鲁尼提到教宗8月31日晚上6点30分从罗马达凡奇国际机场出发，飞行9个半小时，中途经过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中国。抵达乌兰巴托成吉思汗国际机场后，教宗将受到蒙古外交部长的迎接，一位年轻的女士会向他献上一碗干酸奶，这是蒙古典型的礼物。在蒙古的第一天将是进行体制方面的会晤，上午与民政当局包括总统和总理，下午与主教、司铎和修会的传教士们，与后者会晤的地点是在主教座堂。几年前一位妇女在垃圾中找到的圣母胎像就被供放在这个座堂内，找到圣母胎像的那名妇女将在座堂迎接教宗。另一位蒙古妇女将把用蓝巾包裹的一罐牛奶呈送给教宗，这是另一个传统的礼品。教宗在蒙古最后一天的活动中将为慈悲之家主持启用礼。布鲁尼表示，教宗将在这个充满爱的地方结束此行极为美好。在教宗的随行人员中包括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圣座促进基督徒合一部部长科赫书记，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阿尤索书记。此外，在随行代表团中还有一名罗马观察报的女性平信徒。 出生于1656年左右的北美首位原住民圣女加特利·泰卡维达，是教宗方济各8月30日在周三公开接见要理讲授中的主角。当天的主题依然是宣讲福音的使徒热忱。圣女泰卡维达从信奉基督信仰的母亲身上学会祈祷和颂扬天主。教宗指出，我们很多人也是在家里认识上主的，福传往往如此展开，通过简单的小举动，例如父母协助孩子在祈祷中与天主交谈，对儿女讲述天主的伟大又仁慈的爱。圣女泰卡维达的信仰就这样打下基础，对我们来说也常是如此。她从母亲那里以方言，以信仰的方言领受了信仰。圣女泰卡维达4岁时得了天花，脸上留疤，视力不良，她的双亲和一名兄弟则是失去了生命。圣女因疾病和失去挚爱而倍感痛苦，但她临死后还必须面对误解，甚至是死亡威胁。教宗表示，这一切使得圣女泰卡维达深爱着十字苦架，基督圣爱的决定性记号。为福音做的见证，其实不仅关乎那使人欣喜的部分，我们也必须懂得坚韧不拔，常怀信心，充满希望地背负我们日常的十字苦架，在困境前，在十字架前坚忍刚毅。忍耐是基督徒的一大美德，谁若没有耐性，就不是个好基督徒。宽容的耐性忍受逆境，和那些有时让人感到厌烦或是我们陷入困难的人，圣女泰卡维达的生命为我们展现出，如果我们向耶稣敞开心扉，每个挑战都能克服。圣女泰卡维达栖身于蒙特利尔城附近的传教站，在那里参加弥撒，朝拜圣体，全心祈祷和做布书。他的一言一行流露出对天主的爱，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年轻的圣女泰卡维达也教导孩童，照顾病人和年长者。教宗指出，圣女泰卡维达谦逊地为侍奉天主和近人的服务做了榜样。信仰总是在服务中表现出来，信仰不是为了装饰自己和灵魂，而是为了服务。尽管周围的人鼓励圣女泰卡维达结婚，但她毅然决然把全部生命献给天主。1679年他宣发了终身贞洁愿。教宗表示，这一抉择展现出使徒热忱的一面，全然献给上主。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蒙召宣发圣女泰卡维达那样的誓愿，然而每一个基督徒都蒙召每天专心投入天主托付于己的圣召和使命，本着爱德的精神侍奉天主和近人。圣女泰卡维达的一生见证出，为基督徒而言，使徒热忱意味着与耶稣相结合，渴望向他人宣讲耶稣，活出自己独特的召教。这位圣女的临终遗言很美，她在回归天家前说，耶稣，我爱你。教宗由此总结道，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召成圣，每天修炼圣德，基督徒共同生活的圣德。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了这份召教，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向前迈进。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教宗依循惯例问候了讲不同语言的信友，并邀请在场众人以祈祷伴随他即将于8月31日至9月4日在蒙古国进行的使徒访问。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中华民族对天的敬畏。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历史，中华民族绝不是无神论者，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伦理生活来表现宗教信仰的民族。古老的中华民族相信天为主宰宇宙的最高神明，相信天上的神明具有无上的全能，相信天上的神明造化万物和人类，养育万物众生。中华民族由知天而信天。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以天道为中心，再由天道而产生人道，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中国文化是以天道为本，人道为用，天人合一为目的。古老的中华民族相信天为主宰宇宙的最高神明，相信天上的神明具有无上的全能，相信天上的神明造化万物和人类，养育万物众生。这些信仰思想与天主教的教义，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的信力是相合的。而且中国古人信天思想发生的过程，与教会内的自然神学以因果律证明天主的存在所用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圣经与中国文化中的天的观念有许多共通之处，也有许多本质性的差异，但不管怎样，两者之间有着对话的空间。虽有差异，但并不是互相冲突的。事实上，中国文化中的大部分都是中立的。中国文化中对真善美部分的肯定，同样也是圣经中所肯定的，两者并非矛盾。中国文化中对天的主宰、至圣、赏善罚恶，对万物的眷顾，都是圣经所认同的，同样也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听天命，尽人事，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所教导的，教训我们要敬畏神明，积极用事。中国人都知道，天是赏善罚恶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句话的确发人深省。人的良知是天主赋予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是人高贵品德的具体体现，是人行事的规念和为人处事的准则。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良心，强调天理良心，天理即是天道，乃是上天为宇宙万物所定的秩序和法则。良心即是由效法天道而产生的人道，是世人行事为人的准则。天理是外在的准则， 良心是内在的准则，天理与良心同时兼顾，内外相宜，为人处事才算圆满。换句话说，以人心契合天心，以人道契合天道，才是为人处事的康庄大道。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天的概念，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理念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天是最初的本始，万物的本源，只有天才能真正满足人心。人的追求生于心，融于心，但最终的归向都指向了天。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中华民族注重天人合一的境界。什么是天人合一呢？就是对神明的敬畏，与人类和万物的和谐。中国文化中对真善美部分的肯定，同样也是圣经中所肯定的。中国文化中对天的主宰、至圣、赏善罚恶，对万物的眷顾，都是圣经所认同的，同样也是圣经中所启示的。感谢天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播下了基督福音的种子。中国文化有其优越性，也有局限性。教会在向中国传扬福音的工作上，不是用天主教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也不是用中国文化同化天主教，而是通过阐释天主教文化中促进社会进步的内容，实现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天主教文化只有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才能得以生根和更新，同时能为中国文化的百花园里增添色彩。中国文化与天主教文化本着谦卑的姿态，彼此欣赏，求同存异，使基督福音能够更加深入地融入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处境中。我们一定要牢记，我们是否遵行天主的诫命，绝不是一件小事，这关乎我们自己一生的成败。只有那些听了天主的话语就去实行的基督信徒，才能在信德、望德、爱德中日渐长进，才能在信仰道路上坚定不移。我们遵行天主的诫命，天主的信实慈爱必会临于我们，我们的生命必会充满天主的恩宠，我们必有能力践行基督信徒的使命，做光做盐，以基督信徒的善行光荣天主，遇显主荣。基督信徒不可忘记，耶稣用生命爱了我们，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去爱耶稣。什么是人生智慧的圆满？圣经德训篇启发我们，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中华民族是充满智慧的民族，是蒙受上主祝福的民族。让我们记住天主向我们启示的话语，学习智慧，践行智慧，以天主的智慧行在人生的正途。在今天的节目最后，让我们聆听智慧篇第一章16至26节，作为这次节目的结束。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始，这敬畏在母胎中已与忠心的人一同形成了，他与备选的后裔往来，被仁义和忠心的人所承认。智慧在人间建立了一个永久的基础，在他们的后代中， 他必获得信赖。敬畏上主是知识的前进，这前进保守人心，使人得到义德，赐给人兴趣和喜悦。敬畏上主的必获得幸福，在他末日必蒙受祝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他用自己的果实使敬畏上主者沉醉。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